醉了，美了，怒了，哭了，笑了，睡了，醒了，醉了。
在眩晕中寻找真实的自己，撕掉虚伪的外衣，醉眼看世界，你能看到。
最后调频，
嬉笑怒骂，说尽人生百态；醉怒行喜，笑看身边无奈。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最后调频，我是你们老朋友蒙姐。
哎，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二哥。
哎，怎么那么怪呀、啊？
我是你们老朋友老岳。
哎，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雷子。嗯嗯，
好，哎，这里是最后调频，感谢每位听众，拜拜。那个说前面啊，微博搜索最后调频，微信搜索最后 FM， 关注我们的新微博公众号。公众号里有什么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有什么啊，打赏通道啊，然后
我不知道
生活，我们那个平时有时候节目的一些推这个推广啊，然后我们那个一些办的活动啊，出去玩的照片啊，可以关注一下，挺有意思的啊。然后还里边还有进群的方式，周边的方式啊，然后打赏链接啊。我得问一下啊，二哥为什么变了？
最近有点倦怠
啊。
想换一种新的方式，
其实也没有什么新的方式，就是我想再积攒一点素材，然后有等到我这积攒差不多迸发的时候，再继续再接上，
沉淀一下，
爆发
对，沉淀一下，沉淀点好词儿，
来，那个确实今天这期也不太适合你的这个开场，是吧？
对，
今天这个大家也看到标题了啊，扎四开始了啊，扎心评论四啊。其实咱们先开头先聊一聊咱们几个人对这个系列节目的感受吧。
这节目如果我要是睡前听的话呢，我估计睡不好觉了，会引起很多回忆这种，所以说实话这个节目的往期我基本上都没有复听过，就聊完就完了。
这一系列我觉得听的时候吧，需要一个氛围，就是不能在一些这个当你情绪特别高涨的时候听，或者是在你这个和好多朋友在一块儿也没法听，沉不下来不行。
对，
必须得一个人的时候静静的，哎，比方说晚上，特别适合晚上听。
有点怕被窝哭。
哭不哭的，但是说这期节目肯定能勾起人们的很多思绪。
对，或者说你听节目的时候，你听完了以后，听完故事以后，你会觉得哇，原来我生活这么幸福。或者是呢，你要是感同身受的时候呢，你发现哎，这故事怎么那么像我呀，然后你后边会听我们去开导这个故事里边主人公的一些话，
会有一些，会有一些，
然后呢你似乎呢也能感觉到被就是被我们开导了似的那种感觉。
对，
都爱往自己身上套。
对，这种东西都爱往自己身上套。是这样，就是咱们也是无意中碰巧做了这么一个系列，而这个系列其实反响还挺好的。我自己的感觉啊，说实话啊，就是我个人也很喜欢这个系列，然后但是呢，我有一个感觉，就是给自己做皮了。
是
为什么呢？就是可能每次做，因为做第一期、第二期的时候会非常非常认真，非常非常努力，然后用心去体会每一条评论，但是做之后呢，把它变成了系列节目以后呢，就会觉得我要给好好做出来给大家听，就不是可能不出于我个人角度了，
对。
所以就会影响一些自己的情绪，但是这东西就是刚才我说的叫座没叫好，就咱们这我说咱对于咱们来说啊，实际上很多听众还是挺愿意听这种节目的，因为他可能去有的时候会有某一条评论会扎到他，因为就是刚才你们也说过啊，其实每总有一条能扎到咱们听这期节目的其中一个人，
是
每个人都会，
对
对吧？所以说，尽量努力的去做这个系列吧，因为我觉得是一个好的系列，而且别人没人做，我觉得也挺好，真的挺好。
而且现在这个社会本身工作压力也大，你对什么东西都是无感的，你也没那么高兴，你也没那么伤心，你也没那么有感觉。有的时候呢，你突然间听见一期节目的让你鸡皮疙瘩起了一下，那种感觉挺好，
挺好，挺好。分享别人的感觉，然后代替一下咱们暂时可能失去的感觉，好吧？
对，工具人们，感动起来吧，
感动起来，来吧，那咱们开始。
哎，
这时候应该音乐响起了。一个，那这首歌来自于你的轮廓啊，这首歌真的好羡慕那种回个就可以电话被打爆，不高兴一低头就会引起波涛巨浪，做错事依旧会有人哄，被爱真的好让人羡慕，好让人羡慕。
哎，有点意思。
嗯，其实所有渣音评论里边啊，这类的东西是最多的。为什么呢？
嗯，
因为现在流行歌曲感情上的东西是最多的，因为这是永远都不会变的，
对
吧？永远都会出现的。
嗯，
所以就是很多这类的情感类的这个对谈类的东西啊，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吧，可能在这个岁数听这类的就觉得哎，就是一笑就过去了，对吧？没有什么
好遥远，
对对对，好遥远。但是可能会让很多岁数小的听众会觉得啊，真的好暖好暖。真，可能你去咱们去，如果设身处地的往年轻的时候想，
嗯，
被爱的感觉真的挺好的，
可棒。
嗯，尤其是很多人爱你一个人的时候，感觉会更好，是吧？
你看，回一个嗯，电话就打过来了。
哎，
你要搁到咱们现在这岁数啊，你媳妇儿回嗯，电话直接打过去了，他会嫌你烦。
嗯，
有病吧？
不是，我告诉你，
啰里啰嗦的。
媳妇儿回一个嗯，你根本不会打回去的。你别琢磨了，你
就默许了，
对，默许了，
嗯，真是。
来，
这个歌是2月14日。
嗯
嗯，
他说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情人节将至，我想给男朋友织一条亲手织的围巾送给他，歪歪扭扭的织了好几个晚上，在情人节的那天，我满眼幸福的把围巾围到了他的脖子上，男友呢却略有为难的戴上了，但在我们吃饭的时候，他却心不在焉的摘下来放到了一边，放在了我放包的椅子上。吃饭中呢，他被一个所谓急事的电话叫走了，但是围巾走的时候却没有拿走。
嗯，
我嚼蜡般的吃完了盘子里的食物，大脑一片空白的飘回到了家中，把围巾随手的放到了沙发上。爸爸夜班回来以后呢，看到沙发上的围巾，还以为是我给他织的。
嗯，
第二天一早，自顾自的围上围巾，出车上班去了。
嗯，
上班以后还给我发了一张他围着围巾开车的照片，满脸都是幸福的表情。
嗯，
昨晚都没哭的我，看到爸爸的照片和一句情人节快乐丫头，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情人节快乐老爸，因为我3岁的时候我妈妈就不在了，爸爸靠拉出租把我养大。
嗯
嗯，哎呦，这爸爸，你单亲爸爸带着一个闺女，可是不容易。
一听这就是早出晚归嘛，
嗯，
对，很辛苦。
但我觉得这段经历让他真正找到了他这个应该去爱谁的一个，
对
对，
谁是真正的爱？
对，
谁
对对，你真该真正去爱谁？就是，
其实吧，就是有的时候看很多的文章啊，会说啊，就是爱是不同的，比如说父爱，
嗯，
然后或者友谊之间的爱，
嗯，
然后朋友之间的爱，家人之间的，还包括情侣之间的，说每个爱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其实放他妈屁，爱是一样的。
被爱的感觉，
哎，对对，第一是对一个刚才雷哥说被爱的感觉是一样，再一个就是付出的感情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身份是不一样的而已，但是爱这个东西是恒定的一个东西。
而且你知道这个小角色其实，嗯，我怎么认为他爸爸是知道他被拒绝了呢？
嗯，
他爸是为哄他开心，所以呢
会有这种可能。其实刚才我也想到这儿了，就是他爸可能看着，因为他跟家知，他肯定他爸也能看得见。
对啊，
对，
但是却没送出去。
对对对对，
而且这姑娘心情又不好，
因为就是，就跟我二哥之前聊过天，说聊闺女大了，这个那个的。二哥就是去某些事儿上，二哥就是说咱们过来人都知道怎么回事儿，其实一样。这个刚才这个故事里也是一样的，爸爸可能就是明白心怎么回事儿，
嗯，
只不过是帮他
能说什么呀，
往下演一下。
嗯，
对对，
能
说
什
么呀？
我围着嘛。
啊，对对对，
是吧？
给我买，给我弄的呀，真好，我这好，我好闺女是吧？
对对对对，
哎，来二老师，
我还没打呢，我就还沉浸在上一个微博那故事了，我就想起小时候那微博来了。
哎，说呀，把这微博的故事说了，
说了，说了。
有一哥们儿，他有一学员，
嗯，
最后一节课的时候上完了，送他一个微博，
嗯，
嘿，那微博织的挺好，
嗯，
毛啊还挺多，哎呦，我还有香味儿，
啊，
但是那香味儿里边呢，这反正是挺意犹未尽的那个味道，
嗯，
后来我们都开玩笑说他那微博。就是这跟咱的节目，这期节目的主题没有关系啊。
嗯，
说在送他之前，在裆部蹭过，
我以为是一认真的故事，
我很不认真。然后我们就拿这个开玩笑。哎呀，老师，这一会儿这微博织完了，一边蹭一边说这要给你了，就逗我。咱再拿这个跟他开玩笑。好，咱步入正题啊，拽回来啊。成年人最体面的告别方式， 我的最后一条信息你没有回复，我也默契的没有再发，然后从此江湖不再见。这是出自《各生欢喜》这首歌。
嗯，
成年人的告别其实就是这样，就是如当两个人分手啊，又哭又闹，又吵又打的话，然后这个事儿过了以后，又不停的发微信追问的打电话呀，然后俩人要见面怎么谈呢？其实都不是一个结束，
不是
真正的结束，就是直接就终止了，
就走
了，
而且是心照不宣，
心照不宣的、
嗯，
直接就终止了。
你给他发，他不回，你也就没再追。就这种的、
嗯、也就这样，
一天两天，时间长了之后，可能过 N 多年，俩人还会回来说，当时你要再发一条，
嗯，
我也就回你了。他说当时你要回我，我也就继续在，是吧？
嗯，也就再挽回
一下。对对，有很多种情况、嗯、我听过很多这种故事。
你说这个特别像在这个公园里边跳广场舞的时候，俩人又碰着了。
其实
四哎是你
五张了，
有这种情况
是吧？
其实到咱们像咱俩这年龄都可能会有了。
对，
你碰或者说遇上说，哎，当初你要再找我一趟，
嗯，
可你可能都找两趟了，找他两趟了，都觉得不能在一块了，是吧？
嗯，
你当初你要再多找我一次，可能差不多了。
你想想诸葛亮三顾茅庐，
啊、这不一样，这感情这个事儿吧，跟他妈的。工作这个还是不
可能，对，他就更有可能再继续下去。如果跟着谁也不理谁，那可能但绝对的就是咱们。
因为说两个人到了分手这一步了，一定是有裂痕了，
对
吧？所以甭管是机缘巧合，还是说这事儿两个人都已经心照不宣了，他已经这个裂痕出现了，在那一个时刻来说，他就是这就是结果而已，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已经。
对，
告别。那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要是说和另一半告别之后，自己会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吗？
该什么样还什么样、
嗯、不都说吗，夫妻之间可能有过无数次这种想离婚的冲动，但是很多都是因为理性嘛，没有走上这一步。
老岳讲故事，
说实话啊，
不是
说实话，我一直坚信我要离婚了以后，我可能找不着比他更好的，真不但逼、
嗯、
谁要是说瞎话谁大傻逼。
嗯，
这么表忠心吗？
真的真的，所以我没想过离婚的事儿。你想过吗？
他肯定想过。
我觉得正常人应该在婚姻过程当中都会想过呀，没有不吵架的吧。
你仅仅是就是飘过那么一个念头，你所谓的那个、
啊、对
是吧？
对
啊不是他们开始琢磨了，妈逼的，我要
不
分这个钱、
啊、对，
我卖了我砸我少。
不是这个不是说真的想离婚的，
就
是
飘过那么一个念头。
对，有时候吵架的时候就一狠心就想，我操，甭鸡巴过了、
嗯、
但是不一样。
嗯，
不是，这吵多大的架能到就能想到不成甭鸡巴过了，
不是会有这念头闪过呀？不是说你真想着就是彻底就离婚了，就这样的。
因为你架不住每次吃炸酱面时都鸡巴爱说。
不，我觉得很多夫妻其实就是结婚之后吧，有时候因为在日常生活中难免有这种上嘴唇碰下嘴唇的时候，可能我经常拌嘴，
对，
但是说。不一定啊，付诸于行动。
嗯嗯，
但是这种念头可能会在脑海里闪过无数遍。
说到这儿，我又觉得我媳妇儿好，就是我有的时候我们俩真叨逼起来的时候，
嗯，
我嘴可能把不住门，她就不说话了。
你会说什么？就侮
不是侮辱的，我就是我可能会嚷嚷几句，
嗯，
就是那个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嚷嚷几句，但是不会有脏话啊。
嗯，你他妈抽我这夜光表
啊！然后他就不搭理我了。
嗯，
但如果我觉得，如果他要是赶上一暴脾气，那可能就真干起来了，是吧？
嗯，
有的时候其实双方吵架的时候，就是一方所谓的这个退到后边去了，然后另一方呢，他可能更会觉得内疚，就是我操，我刚才干嘛呀，咄咄逼人的。
跟他雷哥说这个，不光是在婚姻里啊，就是两个人在恋爱期间也是没有错的，
嗯，
就可能都相互都让一步，没有坏处，没有坏处。
对。
哎，下一个啊。这个歌是钟立风的《在路旁》。
嗯，
钟立风你们知道吗？
知道知道，
是吧？
嗓挺高的。
新红白蓝里边有钟立风、
嗯、
莫艳林还有王文瑞。
嗯，
老红白蓝知道吗？
什么叫红白蓝啊？
就是当初太和麦田出的一系列概念专辑。
哦哦，
第一批老红白蓝是朴树、叶培还有尹吾。
嗯，
老岳。
啊、
嗯，尹吾啊，我靠，尹吾太久了。
老岳是黑色吗？红白蓝黑。说回来啊，说这评论啊， 这是钟立峰在路旁里边的一条评论，说老子终于可以不用陪你聊到半夜了，老子终于不用记住你的生理期了，老子终于不需要牢记你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了，老子终于不用每天为你安全担忧了，老子终于不用担心你会离开我了，老子终于不用为了彩礼钱发愁了，老子累了，老子终于失去你了，哈哈哈哈哈哈，
多无奈
啊，
悲壮，
多无奈、啊。其实你看他这一系列的东西，他是心里不好受的，对吧？
肯定的呀，
就甭管是因为什么，你看都已经到彩礼钱这个问题上了，是吧？已经可能已经走到这个临跨门这一步了，
对
对
对对对。
他说的每一条都是爱情当中的甜蜜的细节瞬间呀、
嗯，
聊天到半夜，记生理期，记你喜欢的和你不喜欢的那些东西，这是一个多暖的暖男呀！
暖
生理期必须得记，要不然出事儿啊。
嗯
是不是？
嗯，终于失去了。
就更多的其实能听到的都是无奈，
对，
更多的都是无奈。
他只是说以一种调侃或者是自大的方式来掩，可能是掩盖吧，或者是增加这种悲伤的反差。
嗯、哎，没错。来，这首歌叫《妈妈说》，妈妈们都有一个通病，只要你说了哪样菜好吃，他们就频繁的煮那道菜，直到你厌烦的埋怨了为止。其实他这辈子都是在拼命把你觉得好的给你都给你，爱的不知所措了而已。
哎，真是
这个我特别那个有这个感触啊！我上高中的时候，因为我是体育生，
嗯，
体育生，高中又是一个，其实我高中才是一个半大小的吃死老子这么一个时期啊。可能大家可能初中的时候呢开始能吃了，我是高中才能吃。
我也是高中
啊，我也是念高中。
嗯，
正好我又是体育生，然后每天要训练，然后训练完了以后呢，等于回家饭量特别大。其实我没有那么的爱吃，但是就那天我特别的饿，我妈炒了一个肉炒芹菜。
嗯，
其实我到现在还挺爱吃芹菜，因为我爱吃这种有口感的菜。
肉炒芹菜是最爱吃的。
对对对对，
拌米饭绝了。
对，然后我就稀里糊涂吃了一大盘子，然后吃了一大碗米饭。
嗯，
我妈就觉得，哎呦，我儿子爱吃这个，我操。Every day，
嗯，
每一天都让我吃这个。
Every time，
哦，就每天都给我炒这个，就觉得我爱吃。后来就是
吃顶了，
就是那会儿我就觉得，我还跟我姥，那时候我姥姥还在啊，姥我就跟姥，我妈天天给我炒这个，然后姥姥也说我妈说天天换着样儿，调着样儿吃。我妈说她爱吃，爱吃就给她炒呗。我说我爱吃也不能天天吃啊。其实实际上那是一个对你的爱而已。
你知道到现在为止啊，你我妈他们住楼上，我不是住楼下吗？
嗯，
有时候我晚上回来的时候，哎，我妈就跟楼下待一会儿，看帮我看二宝什么的。
嗯，
我在最渴的时候，我妈总能就我不说，我妈总能给我递出一杯茶来。
哦，
做好水了啊，或者不递出来说做好水了，给你倒好了啊。她怎么知道我渴呀？
你干什么呢？
我就刚进门。或者没准遛狗去了，没准呢，这个刚从店里回去，
嗯，
反正他就能看出我渴来。
哦，其实你的生，他的生活就是你的生活，他的生活是围绕着你的生活。
对，
就是啊，
在这个岁数了，肯定是啊，
嗯，
真不赖，
嗯，特别幸福，
幸福，
特别幸福，
真幸福。
哎，你们能长期的经常吃同一种饭菜吗？觉得好吃的，
我想想啊，
比如说连着吃三天，
那没那太容易了。
那行，就是尝真有这种，
太容易了，三天真的三天太容易了。
嗯，
我觉得我也没问题。
那你问什么呢？
不是，就那真长年累月这样下来，
我媳妇他们家不成，就是上一顿吃完的，第二顿都不能再吃了。
哦，比较讲究，
就不是就是不是不不是，就是说同一种饭，比方说面条，今天吃完面条，明天就不可能再吃面条了。
我媳妇儿也这毛病，
这也是我也是，
但我就没事儿。
我没事儿，我爱吃面条，我连着一个礼拜吃面条，
我连着一个礼拜能吃三顿，
不是、
啊、不是每天能吃三顿。
我也是，男的不在意这个，
对对对，
男的就吃饱就行。
是你爱吃这面条，但你这不是，那你这面条，这顿面条跟下顿面条，你感觉味道一样吗？比如今天中午炸酱面，晚上还炸酱面，中午炸酱面跟晚上炸酱面还一味儿吗？
一个味儿，
差不多，
好吃。
不是这个
不一味儿。
不，二哥，你不应该这么问啊，因为这个事儿啊是有特定条件的。中午就剩下这个了，剩的多你就得吃这个，然后你自然你饿的时候吃也是一个味儿。
没错，
嗯，就是还是条件不一样，条件不一样。
嗯，
可以，还是可以做到的。
是你像你家这个情况，你是就是比较是照顾谁呢？
我是不在乎，我吃什么都行。
照顾孩子是吗？
也不是，孩子也不在乎，主要就是我媳妇儿，包括她的父母，他们一直以来的这种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就是不能几天之内吧都吃一样的东西。
嗯、
不是，那就中午吃米饭，晚上就不能吃米饭了。
米饭了，你比方说炒菜。
那比如中午炖了一锅肉，剩下了，那晚上就不吃了。
那你不吃也不行，
也对，一样。其实这东西
隔夜的，我吃比较讲究。
嗯，
比如今天晚上录音回去吧，我晚上回去有点饿，我自己能打一卤，我自己能煮点面条吃。
嗯，
就弄一酱油串，冰箱里有那个羊肉片卷儿。
嗯，
哎，夸一下一撕，搁点酱油。
嗯，
这实际上是炒一包羊肉吧。
对，
然后煮点面条，然后拿那卤倒上。No, 抓一把花生米他还喝二两，真的，我做自己就这样，
够意思。
行，
来啊，这个妈妈的爱啊，这是又是另一种爱了啊。来下一个，
我今天找的都是比较长的。
嗯，
这个曲子呢叫当你老了。
嗯，
它原唱叫赵照。
对，
嗯，底下的留言呢说，我是那种40多岁了一事无成的男人，工作无聊且收入不高，这几天反复在听这个歌。我没有结婚，没有孩子，也没有自己的家，现在还和母亲在一起住。母亲呢是小学老师，小学的语文老师，快40了才有的我，但爸爸很早去世了。那天在下班回到家以后，突然间看到了桌子上有妈妈的一封信。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没有电话和手机，每天妈妈加班的时候都是靠留信或者留字条来通知我。我打开折好的信以后呢，信里边是这么写的：哪天如果你看到我老去，反应变得迟钝，身体也渐渐不行的时候，请耐着性子试着了解我，理解我。当我吃得脏兮兮，甚至已经不会穿衣服的时候，请不要嘲笑我，耐心一点帮助我。记得我曾经花了多少时间教你这些事吗？如何好好的吃，如何好好的穿，如何面对你生命中的第一次。当我再一次反复说着同样事情的时候，请不要打断我，听我说说完。你小的时候每个晚上我都必须一遍又一遍重复着读同样的故事给你听，直到你静静的入睡。当与我交谈的时候，突然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请给我一些时间想一想。如果我还是无能为力，请不要紧张。对于我而言，重要的不是讲话，而是能跟你在一起。当我不想洗澡的时候，请不要侮辱我，也不要责骂我。记得你小的时候，我曾经编出多少个理由，只为了哄你洗澡。当我外出找不到家的时候，请不要生气，也不要把我一个人扔在外面，慢慢的带我回家。记得小时候，我曾经多少次因为你迷路而焦急的找你吗？当我神志不清，不小心打碎饭碗的时候，请不要责骂我。记得你小时候多少次将饭菜撒到地上，我抱着安慰你说没事。当我腿脚不听使唤的时候，请扶我一把，就像我当初扶你踏出你人生的第一步一样。当哪天我告诉你我不想再活下去了，请不要生气，总有一天你会了解，了解我已经风烛残年，来日可数。有一天你会发现，即使我有过许多的错，我总是尽我所能给你最好的。当我靠近你的时候，不要觉得伤感、生气或者埋怨，你要挨紧我，再扶我一把，用爱和耐心帮我走完人生。我将用微笑和我始终不变的爱来回报你，你的妈妈。
嗯，
这段
有点扎心了。
对，这段有点，
我们就是我一直在重复的话，就是岁数越大，他妈这个泪点
越
低。
是
啊，嗯，
这个你看，这爷们儿啊，又是一个单亲，
嗯，
他爸很早没了，然后呢，他现在已经40多了，然后他说他妈在40多的时候才有他，就相当于
哦，
他妈今年应该是
70-80岁了，
对，但是在80多的老太太还能写出这种信来。
嗯，也是比较有文化的。
他说是小学语文老师嘛。
哦，那难怪呢。
对，语文老师。但是呢，他妈其实这个思想还是很清楚的，我觉得。
嗯。
然后，但是他可能已经感觉到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可能在生活的很多方面会不会拖累到儿子了。
其实人老了都会退化嘛，你老小孩老小孩，
甚至于你说会不会他妈在琢磨他不结婚不成家会不会是因为我呀，会不会有一点点自责在这里边也不知道，所以呢才但是这封信反正是肯定是发自内心了，我觉得写的
他这封信写的确实是扎到泪点了，
是啊，所以这哥们说这几天一直在上班的时候反复的听这个歌，一听就听一天。
别，其实也有很多时候啊，老家他非常心里非常清楚，
对，
但是他不说。你明白吗？他已经在咱们小的时候把那些说该说的话都说了，
对，
到现在就是你等你真正能理解能明白的时候，他那眼睛不白长，我相信是吧，他能看得出来你现在一个生活状态，或者你的各个什么样，你这人是做的什么样。
嗯，
要到那个时候等他说话的时候，那我觉得就是这个孩子，就咱们做儿女的，如果在那个年龄还让就父母为就是儿女操心，那就太不懂事了。
要不所以他说你看他一开头就说我是这种40多岁一事无成的一个男人，他其实对自己很清楚，
有就这种像这种就是刚才这一段话啊，有好处，咱们不排除那些有没有写手写的，不排除这种，但是我总觉得不说比说要强。
哎，这就是报喜不报忧嘛。
对，我总觉得不说也
应该
有些这个，比如说像老就是长辈有什么去世的时候，就是就差那一口气儿，他就不咽。亲孙子一来，往这一站，十秒钟都没有，叭，这盏灯就灭了。你说这个怎么说呢？用什么来？
等着呢，
是吧？
嗯。
他就看见了，就行了。其实他这，就是这，哎呀，冥冥之中，就有些话，我觉得还是没必要完全都把它，
没错，
说出来。
咱们这个抛开二哥说的这个是不是写手这类的啊？可能这是一个杜撰出来的一个东西，但是我最起码这段文字扎到咱们了，
扎到。
我相信咱们那个听众朋友也是啊。但是咱们反过来说啊，刚才听这雷哥念的，虽然说。整段又是稀碎啊，但是确实这段文字是好的，是好的。
听不到稀碎，因为老岳已经收拾了。
对，我发现咱们最起码咱们三个人确实是不是太舒服了，
有点进去，
有点进
去，都入定了都。
然后我当时想的是什么呢？尤其而且我现在想说的是，一个是咱们同龄的听众都在这一个阶段，三四十岁的时候，还有就是咱们没有到这个年龄层的一些听众啊，我希望你们珍惜现在每一天的生活，包括咱们这个年龄层，因为现在咱们已经开始，最起码我已经开始已经有了，就是上有老下有小。
对。
然后，其实这几年也是让我人生有转变的几年，就尤其是心态上，然后想法上，然后我个人的状态上
也相对要成熟了。
对对对，相对成熟了，而且就是我特别有感触的，就是。就说重复在做一件事，为孩子。我现在其实就是在做这些事儿。我就陪他做他觉得有意思的游戏。
没错。
其实我觉得特别无聊。
对对对对。
但是有时候我就会用这种心态去想，因为我也看过这种类似的文章，就我就觉得，可能这就是我必须要做的一些事。
但是你以后肯定会怀念的。
对，
嗯，
以后肯定会怀念的。就没以后你太想跟他弄那个，你对，比如说一个对话。什么以后就不会了？他瞅着你说这，可能都忘了。
而且这孩子是一年是一年，你就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天的时间。
对，
你过去了这，你比方说三岁，你过去三岁，你到了四岁，他又不一样了。
对，
跟这成年人不一样。
你知道有一个事儿，我就觉得咱们有了孩子以后呢，可能就会有意识的、无意识的去忽略老家。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我妈知道我爱吃芒果，所以给我买了好多大芒果回来。昨天晚上，在二楼，哎，我一看这芒果不错啊，削了一大盘子。我说我给孩子送下去，在楼底下呢。送到底下以后，哎，他们吃的挺高兴。等我再上来的时候呢，我发现我妈在那自己削着吃。我当时我就想，我为什么不能多削一个，给我妈剥出一碗来呢？ 你看，这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
嗯嗯、
其实一家人呢，有了这个，比如孙子或孙女，有了这个第三代之后吧、嗯，其实一家人的注意力往往都会集中在这小一辈儿身上。
对，但是老太太可能不会想这些，
老人心里边根本就不。
我再上楼看到他自己拿着刀削的时候，对我心里就咯噔一下，哎呦、
嗯，
我说我当时哪怕多削出一个来，
雷哥咯噔一下，哟，还有呢，操，都削了，
都削出一个来，也不用老太太自己搁那削了，你说是不是？
但是说你如果削出来之后呢，老太太可能说，哎呀，你甭给我削了，给孩子吃吧。
不是我削了。我就直接拨出半碗，又是妈这给你吃啊，我剩下的我给他们端下去、
嗯、
其实是一句话的、嗯、
对对对，
是吧，
以后你就不会了，
你就会注意到，
对对，
没错没错、
嗯、我说一我小时候的一个真实的事儿，
嗯，
因为我爷爷奶奶去世比较早，所以到五一春节啊，什么阳历年啊，或者说这个八月十五啊，都去我姥姥那儿聚去，
嗯，
等于就是跟我这样舅舅什么的都在那儿，
嗯，
然后我姥姥从来就不上桌，
嗯，
我姥爷会抽，我姥姥是能抽烟也能喝点酒，然后也挺泼辣，脾气挺大，小时候没少骂我，我经跟我姥姥打架，但是我确实是我姥姥哄大的，嗯，对我姥姥有一定感情，
越骂你越疼你，
哎，对，就是好像是有一年的八月十五中午在那吃饭，我们孩子可以上桌，
嗯，
在这跟我大舅他们，包括我爸他跟德儿娃跟这喝着酒，我姥爷厨师不是炒完菜，哎跟那一桌也喝，然后我跟我姐我弟我们吃完之后，我正在院子里玩，我就在自行车上坐着，那会儿都到大点，好像应该上四五年级了都。我就看那厨房里头，因为连在半截的，底下大概空着有三十公分左右、
嗯。
我就看有人在这蹲着呢，我这一弯腰一瞧，我姥姥在那蹲着呢，
嗯、
蹲着嘛，那锅里有煮棒子。
嗯，
那时候他已经应该是六十多了吧，要七十了，
煮玉米，
牙也不好，跟那蹲着啃煮棒子。我姥姥那有地儿，我们都下来，你怎么不上去吃去呀、啊？那你怎么不上桌子说，嗨，我这饿了，跟着吃上去得了。他就是，他可能是甭管是老人呢，他这个毛病比较多，比如吃饭咳嗽啊这种，经常爱呛着啊、
哦，
或者坐这桌上就不想，他就看着大家吃，自己很高兴，
不愿意影响大家。
对，后来他还找我说那个说那他好像说那句那句话是什么呢？我没听清楚，他那个但是后来表达意思就是说，是说就是说我呀，说你长大了，你能看出来我饿了。但是他那牙那没几个牙，那煮棒子一个豆一个豆的，你得挨边得刻去，后边的槽牙都没有，这是前边牙，
嗯
那样吃，
嗯
在那儿他都不愿意，就是去好像去跟孩子去抢吃的或者怎么样、
嗯、
都是吃完之后在边上，
嗯
他就是这个大伙人哈哈吃着吃，一边说一边笑，他跟边里坐着抽烟，
嗯
这个你没当这个，我就离当时小时候我理解不了，你就上去吃的呗，
嗯
我也不知道，
现在能理解吗？
现在我太能理解了。
嗯，
等你当老爷也这样，
太能理解了。你多吃一口，
给孩子们先
吃。对对对对，你家里做饭不是就他想吃什么做什么？
嗯，
你头天晚上跟家公麦子吃涮羊肉，第二天人说第二天就想涮肉，那第二天就得涮，怎么弄啊？没法弄，吃呗。
其实雷哥说的这条评论吧，应该我觉得是。我从我听到的，我感觉是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尽孝？
没错，
这个是怎么样去对待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其实从这里听到的就是说，这个老人其实和孩子是一样的，人岁数大了之后，可能就会具有这个孩子的很多的习性和特征，可能是在慢慢的退化。所以说，作为一个下一代的已经成年人，或者说到那时候已经是。中老年人来说，能不能做到以一种对待孩子的心态去对待老人，这个其实是值得大家去思考一下。
他这篇文章里说他有可能会不停地重复一件事儿，
嗯，
然后让咱们别打断，
嗯，
我爸就是一喝酒一聊天的就开始聊，那我们家老大，我因为我们那会儿去西安玩嘛，
嗯，
说一上电梯的时候就拉着他手，怕我爸摔了，
嗯，
然后一到这个兵马俑边上的时候就拉着我爸手怕他掉下去，那时候小，三岁四岁，
那么淘气的，
对，就怕我爸掉下去了啊。然后就每次一喝酒就说这个，每次一喝酒都说这个。反正现在我无数次了，已经
逢喝必说。
对，
其实我见过你爸，应该算是见过两回，一回在那个山上，一回在你家。
对，
我爱跟老人聊天，我想跟你爸哪天。是
坐
喝口，
对对对，其实我真的我觉得他们能给你一些这个不同的力量，
嗯，
我一点都不怕，你看我二大爷聊到一块儿，
嗯，
我爱跟那个比我大一点的，我觉得能吸收到一些，不是说关键营养，我喜欢听他们说一些之前的事，
其实能说很多人生经验，
对，或者他们的他们的经验，
嗯
嗯，
有机会。
赶紧爷俩约一回啊！
没问题，我上我们家吃串儿去。我烤串儿，你们爷俩喝你们的。
对，
好吧。
对
啊，
讲点，你讲点，给你透透，是吧？把你那个好。
我小时候的操蛋事儿，我爸都不知道，
是吧？
都派出所记着。
知道早弄死我了。
没事，你可以把那拿
我们就说说。
对，拿花洒拍你那种的。
那老爷子重新认识一下张雷。
好，我念一条这个。什么是天使，什么是魔鬼？天使会为了整个世界负了你。天使说，为了大家我很抱歉。魔鬼会为了你负了整个世界。
对，这个你刚才说一半，我为什么吭哧了一声呢？我就知道下半句是什么。
魔鬼说，为了你他们都得死，是吧？这是一句话，然后一句解释，一句话一句解释的这样，
听懂了吗？大家都就是，天使是为了整个世界，为了所有人辜负一个人，
对，
而魔鬼是为了你一个
人
要辜负整个世界，要毁灭整个世界为你一个人。
嗯，
其实这个特有意思啊，虽然说这可能不是太辩证，但是就是很有意思，确实是这样的。
是，
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我知道大概它的走向是也是跟爱情一样，对，跟爱情有关的。
嗯，
爱情东西就是这样，可能当一个人为另一个人变成魔鬼的时候，可能他样子并不好看，可能极其丑陋，但是他真的是可能极其爱你，对吧？因为他可以为了你可以杀了整个世界的人。
所以天使不一定永远是天使，魔鬼呢也不一定永远是魔鬼。
对，就是
一辩证，
对，辩证，辩证。
天使里有天使，有着一颗魔鬼的心。
对。
好，那我说下一个啊，这个是给男生们的建议：追女生从来都是件简单的事情。如果你觉得你追得很艰难，多半呢是你追错了人。如果一个女生你费尽力气才追上，那么还不如追不上，因为这么艰辛才拥有一个女朋友，你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她之所以犹豫不决，迟迟不答应你，因为在原始意识里就是觉得你配不上她。扎不扎心？
这太孙子了，配不上的几个字儿。
你们的女朋友是不是辛辛苦苦才追来的呢？
对呀，还行。
其实有点道理。
你那辛苦吗？
我这不辛苦，
我这也不辛苦。
嗯，
哎，你们辛辛苦苦的去追过一个人吗？就付出很多的去追一个人。
上学的时候，上高中的时候，
不管什么时候
追过，
真追过，
真追过。
我上高中时候
成功了吗？
嗯，后来不散了吗？成功了，
成功了，
成功了。
办到什么程度了？
没办到，
先摸肘后摸肘。
高中时候说谈恋爱嘛，
亲嘴了吗？
他跟节目里他不敢说，
真是的。高中主要是谈恋爱，
那我懂了。
嗯，
我没有，
我也没有。
不是，我上高中的时候真的是费尽心思追咱们家这边一女孩，已经追到什么程度了呢？就是一起压马路了，但没拉手。后来让一傻逼在他们家楼底下弹着吉他唱《我让你依靠》给呛走了，
让你依靠，让你逼，
然后你学的吉他是吗？
然后从此我就觉得吉他特傻逼，弹吉他都特傻逼。
哎
那你就那把雅马哈是怎么回事啊？
我那是第一把是雅马达，
雅马达，雅马达，
雅马达，
那把是后来女朋友送的。
啊，你是为了就批判他们是不是这意思？瞧他们有多傻逼，是不是？
其实这个事儿还我觉得还得看缘分啊，强扭的瓜不甜，就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感情应该才是般配的吧？
对，再有一个就是你要是想玩个俩仨月、一年半载的也无所谓。
什么叫玩个？
你听我说呀，
这种恋爱观就不正确。
不是，你听我说呀，
脏心烂肺。
现在继续
瞎说，我不喜欢这种言辞。
不是，
我也不喜欢什么人。
但是啊，你这个选择配偶的时候呢，是要后边走几十年的，所以一定要认真，明白了吗？
对，
这是我想说的。
这个
哦，
二哥，咱俩确实是站在一个战线上了，
是
没追过谁，
不是
也没不用使劲的追，
不是不是，
没招过谁。
我跟这我跟你比不了啊，你那百八十个的，
不是你别胡说八道，你别胡说。
我就是，比如说，咱就说啊，就说，哎，行不行？给句同桌话，
哎，
一二三， 得那就得了，咱不跟他死皮赖脸的事，我也不管你那什么，也可能你真你真真是动了情了。没有啊，也但是说实话也胆小，也不瞅人是挺好，他也不敢上去说，就不敢了。就一般敢这样说，都是心里有谱了，应该没应该没多大问题。
哦，你是这样，我是
都是追你是吧？
不是不是也不是，就是没有没有怕的。
也是你
这风格，行不行？你痛快点
儿。都是表演好了，然后都弄好了，然后都最后。
不是，我也是你这风格，就是你就是痛快点，行不行？
嗯
啊，但是没有说我会说，哎呀，这太高了，我告诉你这倒没有，不要脸了，那不要脸了啊！来下一个，庄子说过一个故，这首歌是《光》啊，那个陈粒的《光》。庄子说过一个故事，在一个浅浅的水洼中，有两条小鱼相互依偎着。他们靠相互吐泡沫来维持生活，保持自己的温度。庄子说，与其这样辛苦的相濡以沫，不如你向左他向右，你入江他入湖，从此两两不相见，自由自在，相忘于江湖。这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陈粒的光啊，因为这应该是耳光乐队的有一首歌叫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是真的是庄子的一个这个
庄子说
写的文章里边啊，庄子那篇大宗师的其中一个故事啊。其实有的时候，我就还乱了啊，就是光这个歌跟那个没什么太大关系，我觉得啊，就是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听过耳光那首歌吗？
没有
啊，他耳光有这么一首歌，有的时候就刚才咱们之前也有说过一个，就是评论里边也说的就是这样，就是不如分开。有时候可能分开了，你虽然无奈，但是可能是最好的结果。
嗯，对，双方都是。
哎，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也挺好。
但是很多时候就跟死亡似的，他面对的这个时候，可能还是苟且偷生。
还有一个问题，
嗯，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在谈恋爱的时候，假如对方要是把你抛弃了，你当时的感觉呢，就是我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了。
对。
那只是当时的感觉，
我的心都、
就是啊、
心都死了。
当时哪怕对，就是
就你女的把你抛弃了，你就觉着再也找不到那么好。
最起码这几天啊，
得了吧，这个爱赶紧滚操！
真的有那种感觉，我跟你说，二哥，我被抛弃过一次。
你抛弃过就这，
我就觉得全世界就你
最好。二哥没有爱过，
还抛弃，赶紧，是不是？
你还等着下一个呢，哈你。
不是等下一个，那都给你抛弃，都跟别人的，都给你戴绿帽子了，你麻呢？
不是你不想再争取了，你也不想要这段恋情了，但是你心里放不下，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谁难受谁知道？
就是啊，
嗯、
心里放不下，
这
控制不了，
也是一时的，
就是
时间会冲淡一切，但是最后你去还是回到我刚才那句话，相濡以沫，真的有的时候真的不如相忘于江湖，
嗯、
因为能跟你结婚，能跟你走完你后半生的只有一个人，
对。
其他的都是不如忘于江湖的，因为有可能有可能啊，你可能有这么一句话嘛，结婚的可能并不是你最爱的，但是一定是最适合你的，对吧？
嗯，
当然这句话也要辩证的看啊，咱们啊就别把我们说都说绝对了啊。但是我就觉得啊，相忘于江湖了，它可能是永恒的了，这个人永远都在。
嗯，
但是真的说你们在一起了，可能
要经历更多的磨练，
哎，可能并。到最后可能结局更不好，是吧？
相忘于江湖，睡在别人的被窝里。
哎，你们知道这个？我突然间想起来，就是李春平吗？
知道啊，
那是
我还想做一期他的节目。
那是我三姨的同学，
真的假的呀？
真的，以前就住我们甘家口八号院那块儿。
谁能告诉我他到底老太太是谁？
不知道，
我
不知道，
不可能。
为什么要说这个呢？我知道，我真知道。昨天我看什么文章，给他年龄，包括他的经历，给他推出来了，
太多了，网上
对。
太多了，没有一个是真的，没有一个是真的，
不见得，
没有一个是真的。
谁呀、啊？什么事儿啊？
就也不叫什么什么代高什么，反正四个字的。说
是
说之前
是肯定不是，
是卓别林的媳妇儿。
不是不是，肯定不是。
嗯，
太多版本了。奥黛丽赫，有人还有一个版本。奥黛丽赫
不，我觉得不可能。
二哥，这肯定不是这些人，肯定不是。
为什么呢？
我正经，其实我之前做过一段这个的。内容我想做一期节目，
嗯，
后来我发现，嗯，也没什么太多意思，
是，
就是因为他其实就是这点事儿，把前半生说完了，后半生就是在各种捐，怎么捐，大家听一听，
是，
对，但是现在挺惨的，
挺惨的，那老年痴呆了，
对，
老年痴呆了，
但是我觉得他那个他按他那个推理，各个年龄段都能符合。
所有的版本你去网上搜吧，所有版本
谁都
所有人都能符合，
你把那些对那个年代女明星按进去都成，
都成。 只不过说唯一一个，
我听天真了，
不是，只不过对对，你天真片面了、
嗯，
只不过唯一一个你说的这叫什么带高高带什么这个、
嗯、啊，
他是真是来过中国，其他那个无证可查能来过中国，他是确实来过中国，但是来中国待多久，搞对下面弄这，我觉得
他也没说是吧？
对，
嗯，
真是。
来下一个，
下一个啊。顺子的回家，
嗯，
嗯，
好听
啊。今天的雨夜，我看着窗外发呆，回想去年的今天。
嗯，
一天晚上被哥们儿从家里叫走去他们家打牌，老婆打来电话问我几时回家，哥们儿在边上坏笑说我气管炎，我就没好气的在电话里说外边下着雨呢，怎么回家呀？再打我就把电话关机了啊！于是呢，我就真的关机了，整整呢。关了一晚上，凌晨开机的时候呢，我收到了一串电话未接的短信。我浑浑噩噩的走回家，发现家里的大门却锁着呢，老婆不在家，但她会去哪儿呢？正在疑惑的时候，丈母娘打来了电话，告诉我说她昨天晚上怕你淋雨，决定呢去你朋友家接你，结果被迎面驶来的汽车撞飞了，再也没有醒来。于是呢，我发疯似的跑到了急救室，可再也看不到他的笑脸了。我看着手机，他给我发的最后一条短信是：“你在那儿待着等着我，我去接你回家。我带着伞呢，嘻嘻。今天是我们结婚一周年的纪念日哦。”当时我瞬间崩泪。那一天呢，我感觉我自己输掉了整个世界。你不是输掉了整个世界，你是没了。
嗯。
你整个世界都没了，
你这愧疚一辈子。
对，
这件事你要带着一辈子，你直到死你都瞑不了目。
才一年，
但是感觉这个有点像是
电影似的。
对对对，有点像电影的情节。
杜撰的，
对。但是说咱就当的是真的，
当的是
要当的是真的，这个有点太带这种内疚感。
一切皆有可能嘛。
对，因为电影很多内容都是来源于生活嘛，
对，
是不是？
嗯，
真的，这是一辈子的愧疚。
嗯，可不能太贪玩了。
而且，如果这是真事儿的话，这个人这辈子就抑郁了，好不了了，
那
走不出来，永远走不出来。
特别是如果
以后再也不玩麻将了。
特别是如果他在电话里冲他媳妇发火，是完全为了面子的那种情况下，
嗯、
是吧？其实他很爱他老婆，他就是觉得，哎呦我操，朋友，我就被朋友笑话了，
嗯、
所以我要假模假式的在电话里发两下火，然后关机。
嗯，
我现在就特别理解那种。有家有孩子的人约他出来他出不来，所以我觉得我特别能理解。
对，
因为我当时我在我的朋友之间我是第一个先有这个的，有孩子早、
嗯、
结婚早，
你就是老出不来那个。
对对对啊，我最开始、
嗯、
他那出不来跟你那不一样啊，你别这和找着朋友了似的。
反正当时我觉得反正受管制，人都跟我爱玩我不能玩，好像其实自己也能琢磨明白，但是你还是出不去、
嗯、
是吧？但是现在我倒反过，我就倒反过来了。
嗯，
他们出不来，我
的，你孩子大了。
啊，对呀、啊，他们经历过的，他们说的我都不爱听，我全是我经历过的，我都知道怎么回事。我妈告诉你啊，是不是？不干的事。
来下一个、
哎。好，嗯，最近我发现我记不得你的样子，不记得你的微笑，我很开心。时间终于救了我，这首歌是网那个某云上的这个最爱。
嗯
嗯，
我没听过这歌啊，但是嗯，这几句话还是字儿不多，但是挺深刻。
嗯嗯
嗯，时间可以淡漠一切。
对，
时间可以淡漠，真是时间，但是也只是忘掉表面了。
就是它这个东西，你当你深层记忆以后，你永远它会把你这份记忆留在心底的一个位置上。对，你可能平时你瞪不出来的，但是但凡有一样东西跟它擦上边儿了，
嗯，
勾起来了，这火花再翻起来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不舒服，会疼。
发生过，
对
对
对
对
对，
能发生。它这人它不是动物，不是鳄鱼是吧？冷血动物。
我记得那会儿我看《三体》的时候，它里边有一段儿，它这个时间单位已经用亿来计算了，
嗯，
多少亿年。然后呢，它在那段结束的时候，它就说。时间是最狠的东西，
嗯，
然后他说是的，没错，时间是个最狠的东西。
确实，只有经历过才知道啊，
嗯，
只有等时间，你的时间已经过了很多很多的时候，你才能更深切的体会到。
对，
我那天我收拾屋子嘛，收拾出来一个那个老式的我以前用过的一个 DV 机，
嗯，
松下的
DV，
放那种小 DV 带的，
小录像带，
小录像带，那个东西是在2000年左右，就是在国内比较流行的，还挺贵的，一个3000-4000的，嗯，因为那会儿民用级的录像设备就是这个，翻出来了。然后呢，我打开之后呢，那电池已经不行了。后来我又找了一个充电器，把那个电池给充上电，然后给打开了。我发现里面有一盘录像带，正是录了大概有一半。
你做的？
就是以前我录的，
跟他媳妇儿。
然后我还琢磨这以前录的什么东西。后来我就倒过去，我看了一遍，因为当时看了的时候给我有点感动了。
春宫录像，年轻时候的倍儿有劲，
这么多招呢，都忘了。
那盘录像带啊，是上面它有日期，是2011年5月份的，录的是我们家孩子
十年前
录的是我们家孩子当时坐在床上几个月的时候，
王
俊
赫10岁了。
啊，
太
哦，都10岁了，
对
啊，哎呦，
那个录像带里面就是我家孩子以前就刚几个月的时候在上面逗他玩的那些录像视频，就是感觉看到那一瞬间，觉得那一刻就是历历在目的，就感觉是刚发生过的。
我有电脑里都存着呢，我都不看，
特别清晰。
所以时间胶囊，
所以我一看这时间就让我一琢磨，我靠，10年了已经，这十年什么概念？以前觉得10年是一个很漫长的，但是现在。感觉我时间已经给它物化成了，就是这么
短短的一个
合上录像机，再一打开就是10年，
真的啊！我靠，
真是这个沉淀时间的沉淀，就跟你玩这手串似的，
嗯，
刚买的就没戏，必须得盘个几年，哎，这就是沉淀。你做假的永远都是做的，
嗯，
你再跟一个十几岁的、20岁的人，你跟他聊这个人生，你跟他聊，甭管事业也好，怎么做人做事也好，你只能告诉他说不明白。但是他这种体验过，他只能知道说买中南海买点8，咱只能说啊，这个。但是你给他换，今儿让你买中华，让他买软包硬包，他还是不知道。但是咱们就知道，这些东西只有经历你才能弄出来。孩子也一样，
对。
你到这个时候，你说那视频，我家我有什么猴些，
对，
那一清手机就那什么，我那时候买3000，那时候的2000几年2008年，
嗯，
估计2008年的，就收收我买3000-7买一手机，就为给他照相，
嗯，
录诺基亚那叫什么，说特清楚那个，
嗯，
就为给他没人照录好多东西，说我都不看，
嗯，
有时候看完之后群里边确实不是特别。就是我也不知道说不好那感觉呀，
因为这十年孩子的成长的十年，你只是觉得哎呀，还是小时候好玩。但是他妈自己的10年你接受不了，我操！
是，对，
真的接受不了。
那里边
从他妈一头秀发变成现在这样，我这我没查，
180多斤，我那时候
自己这10年你接受不了，我靠！
而且我还照了2张照片，就是那个蒙山公园不有那个12生肖吗？
嗯，
因为我俩一个属性。
嗯，
他也属猪，我也属猪。
嗯，
然后我俩就在那时候特小呢，还上幼儿园那照的。然后后来大了又照，又照同样的位置，站同样的位置又照了一张。但只不过那个猪那个12生肖让那一个圈给圈上了，挨不着近了。反正那两张照片做一张对比。
嗯，
真是头发真少不少。
其实我觉得作为这个男的来讲啊，比方说20到30，或者是25到35，其实。变化还不是特别大，
对，
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从出生到10岁这10年，真的是一个，就相当于就是，如果要说10年前，你比方说10年前你进监狱了，你孩子正这么大，你10年后再出来
不认识，
变一人呢，你和一成年人来讲，10年可能变化没那么大，还能认识，但对于孩子来讲的话，可能已经都不认识。
10年后一出来，你发现，哎，这孩子3岁，真好看。这怎么就我这孩子长得慢啊？我在这里头还是长得
是7岁半了，
过得快，
过了10年，孩子已经7岁半了。
你看我接萌姐那话，就是孩子的10年和我们的10年，还有父母的10年，其实都是不一样。
这我之前节目里说过啊，为什么小的时候5岁，你觉得一年过得特别慢？
对。
而你他妈50岁的时候，你就觉得我这一年嗖就过去了，尤其现在咱们开始有感觉了，
有感觉了，
一年真快，
嗯，
因为那是你人生的你的岁数的多少分之一。
对，
你5岁的时候，你一年是人生的1/5。现在今年咱们30多岁是30分之一，那非常少了。
嗯，
但是你再想老人呢，太快太快了。
对，
嗯，太快太快了。
你说这个
成长啊，孩子有点这个方面的，
嗯、
是吧？
嗯，
我说我在家我看那个这个我家那个视频的时候就看过几次啊，或者说孩子那时候小时候那个，
嗯、
我当时一个是孩子，还很多时候我也看到我自己映射出我自己的这个，不管是成长是衰老啊是怎么样，
嗯、
啊对对，成长的变化。我一直我不能说励志啊，我就一直有一个目标，
嗯，
就是我必须活成我高兴我开心，
嗯，
我要最起码说我要开心要大过我的那些就负面的那些东西吧，
嗯，
包括我就一直在致力于我过得开心不开心，
嗯
嗯，我总体衡量了一下，还算说得过去，
还蛮开心的，
还我不能说特别那什么，还算说得过去。
来，我往下再走一个啊，
嗯，
这首歌呢。李宗盛的山丘，这个评论是说有两种悲伤，一种是碌碌无为活到老的空悲切，另一种是一路奋斗走来，人到中年饶有点成就，回首却发现女神已嫁人，大部分朋友被你甩在身后，断了联系，长辈也渐渐不在，越过山丘的喜悦无人分享，也是一种悲伤。
我觉得还是碌碌无为一点好，
也不是碌碌无为一点好，就是有你现在能干的事儿，你能去赚到钱，然后你还能保证你有一帮朋友，
对，
然后家人健康，
就是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对对对，然后每天还能开心就好了，
就是
对，别他妈瞎作，
各有各的悲伤，到头来全是悲伤。
就是你不是，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亲人、朋友、事业，
对，
还有自己的一个平衡点，
平衡点
，平衡点找到了，哎，你就成功。
因为这就像一个。支架一样，少哪个腿都不行，
没错，
对吧？但是你想支得特高，你会很累。
还有一个
支起来就可以了。
还有一这东西啊，它可能永远就是十。你事业占了七的话，你剩下的就是三。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没
错没错。
对，
行啊，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其实我们今天做的挺多的，只不过是时间我们聊的可能个人聊的比较多了啊，
差的有点多。
对，今天自我输出的比较多。最后一个我收了他，我找一个有意思一点的吧。
好，
只要平凡这首歌啊，古代药房门口会挂着“但愿世上无疾苦，宁可架上药生尘”，哎，挺好的啊。现在的药房门口贴着“会员积分买十赠五，消费满58送20个鸡蛋”，麻辣逼，
真孙子。
会员什么？你用我也好。
这是一个还挺有意思的啊，然后。如果喜欢扎心这个系列的话，给我们留言，然后我们接着往下做，其实挺多挺多的，
没错，
然后我们尽量的去，因为今天就像今天一样，我们过多的输出了个人的感受了，以前就是我们去念这些留言，然后今天是聊了更多自己的东西，其实今天这个天聊的很像我们关了麦以后每次聊的东西，
没错没错，
私底下聊的一些东西，
对，
其实有好多听众也说，哎呀，特别羡慕你们哥几个这个那个的生活、家庭，这个那个的。实际上，各有各的苦，各有各的烦，
对，
是吧？只不过是我们把最好的一面给你们了，也希望你们能因为我们最好的这一面也能过得开心快乐。
对，
就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就没白做，
没白做，没白做。行吧，这里是最后调频扎心评论第4期，感谢每位听众，拜拜，
拜拜。
拜拜。